是 Alex。
这里是绝对是个妞。
大家好，欢迎收听绝对是个妞的播客，我们回来啦！
嗨，
过年好。
过年之后我们终于回到录音棚开始录音了。今天这一期聊个蜜糖与砒霜吧，透露一下我们各自生活的近况，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就是蜜糖，不开心的事情就是砒霜。今天录的这期节目是我们的惯常专题，蜜糖与砒霜，就是生活当中给我们的快乐和不快乐的事情。然后今天大家都有一些非常真诚的分享。今天这个节目的前半段挺下饭的，也有挺乐呵的部分，节目的后半段会有眼泪和伤心的情绪，再次先给你们一个预告。好的，那下面就开始收听吧。先说个开心点的呗。
有人有开心的事吗？过年能过多开心？
他们，你先说说你的蜜糖。
好突然，thank you 啊！
大家好，我汉文。然后我的这个砒霜还是糖呢，我可以先说这个事儿。
嗯，
因为一开
始来帮你定性是吗？
对，因为一开始是个砒霜。我不是去年巧过生日的时候问他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吗？然后巧说我想让你送我一个东西。我说啥？我肯定给你买。他说你把驾照考了好不好？
不想要再当你的司机了。
对，然后我 就把驾照考了。考了之后呢，今年过年我就开着车，开我爸的车，然后跟我高同学我们出去玩。然后在那个停车场出来的时候，倒车的时候就把旁边那个车给蹭着了。然后我之前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啊，我刚拿驾照不久啊，一上来就出事故吗？贼慌。然后我就下车看了一眼，对方呢那个车上应该七七八八坐了，反正坐满了。但
是他是一个依维柯吗？
他有几座啊那个车？
货拉拉
那个车应该就是一个五座的车吧，但是我就总觉得上面下了一车。
你是有多害怕？
对，而且男女老少都有，就那种爷爷奶奶老公丈夫小孩，然后全下来了。下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哎，我本来就我就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然后对方看起来也不太面善。
当时就你自己吗？
当时我车上还有我同学。
你们也一车人呢，怕什么？
对，但是我自己下的车嘛，他们没下车。
他们怎么
不帮你？
你有几个同学？也有四个同学在车上。
三个。
哎呀，不少啊。
对，所以我当时还好，就觉得说哎，万一打起来。然后我就下车了，下车了之后我当时就非常心慌。我下来我第一句话是说多少钱。
你这个赔钱货，你不应该先看是谁的责任吗？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就觉得应该是我还是我的责任。当时我就是倒照，然后突然那边说哎，
不是，但我觉得你说多少钱反倒是像你是要去打架的。
对对对，
你很不客气。
对，就是有一种哎呀，是我把你们碰了，你们开价吧。
对。
哦那
老子有钱多少钱。
我怎么觉得一般要是把别人蹭了或者是怼了的话术应该是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当时肯定是下车之后先跟他道歉了，然后但是道歉了之后对方没什么反应。
不是应该说什么走保险什么的吗？
对，也有人私了吗？
我当时不是，就是
不懂。
我是不想让我爹妈知道。
开了他爸的车。
对，我开的是我爸的车。嗯。然后我下来先道歉，道完歉之后对方没什么反应，就这个事好像。
没反应是指哪一种？
没反应就是你看着他好像就打算坐地上赖着的那种。
哦。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慌，我没处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问他说，就一边掏手机一边说多少钱。
就给他想要给人转账。
对，打算转账。然后当时我心里还有一个价位，大概多少钱以内我就给他转钱，然后我们就走。就想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想赶紧逃离。然后我车上的同学就说哎，怎么你下来掏手机呢？他说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开始商量这事，然后就发现我确实把别人的后门轮胎那个地方给划了，但是呢那个人好像觉得他门上有个凹槽，那个地方也是我弄的。然后我们一车人都觉得他是多把那个损伤那个凹槽算到我们头上，
就是他那个车可能一开始就本来就被碰了。
对，
但是肯定你那一下是碰不了那么严重的，你能确认这一点？
对。也其实也不太确认，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我的。但我车上的朋友们都说你不能扔那个。我们就僵持了之后，我当时很心慌，然后不敢跟我爹妈说。然后到车上他们就问我说你刚才打算转钱，打算转多少钱？我说3000以内我都可以接受。
太贵了。
对，当时他们的反应就是啊，你是不是脑子有包，然后他们就说那就叫保险，然后我就开始去联系这个事儿，联系我爸，跟我爸说这个事儿，我才知道就是那种情况的保险公司的人，其实他其实不太愿意来现场。
对，不需要来。
对，就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故，那个地方还没有信号，然后那帮人就是好像不太好处理，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这没信号，我们得往下开，因为在山上，然后他就生怕我跑了，然后我就说不会跑，这没有信号，你看你手机也没信号吧，然后我们就往下开，开到一个稍微有点信号的地方就停在那，然后处理这个事儿。结果就是这个事儿就后来还是保险公司赔了嘛，就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这个事儿它不是砒霜，它是糖的部分，来自于我跟我爸说了之后，我爸的反应非常的，就是他当时很怕我慌，就当时我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弄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你要不要来，我心里想说，但我没跟我爸说，我就心里很想他出现，但他没有要来的意思，然后我也心想说，哎，他不来的话，那我就能弄多少弄多少，实在不行再叫他过来。然后结果他整个过程的状态就是问题不大，你给保险公司打电话，然后打完电话之后该干嘛干嘛，你们可以接着先去玩会儿，然后等待会儿那个保险公司订晚了什么乱七八糟，然后你们直接开走就行。然后那天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我
长大了，
不是，我就觉得我爸是那种所谓的不扫兴的父母。
嗯，他没骂你，嗯，
对，他而且他反过来安慰我，就老说，嗯，哎，这个是个小问题。
嗯，
好好。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不错。然后我妈当时应该是有一些些，她肯定没有我爸这么 chill，但是我妈也没说啥。然后回家之后我才知道说我爸跟我妈在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妈当时她担心的成分更多，然后我妈就问我爸说你要不要去要不要去你要不要过去，然后我爸就说不用，让他自己去处理这个东西，就是处理一次他就知道这个流程什么样。然后就觉得喂，我爸不错哈，
嗯，
然后我就在想说，哎，要是我小时候都是我爸，
你爸可能只懒得开过去而已。
也有可能他可能觉得这没多大事儿。
对，
然后但我就在想说，如果小时候我的教育的那个角色我爸参与更多的话，我会觉得会有更好的结果。
我能理解，就这个时候父母最扫兴的他们就会说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
对，
叫你慢点开，
怎么这样啊，
我妈就会说这种话。
我能想象到我爸对我弟就会这样，就是你说的那种，就
有时候
一定会责怪。
对，他们有时候又带着一种心疼，就比如说蔡卷要跑，我妈就说别跑别跑，然后他啪摔了，他说你看看摔了吧，疼不疼，我说什么来着，然后他其实他心里很难受，但是我觉得他你说这个话只会让人更，
对对，
更生气啊。
他们为啥要这样说？就是我不懂，哎，就说这话你是舒服还是我舒服呀？
我觉得他好像也在发泄他自己心里的一种焦虑，他已经积压起来了。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也是对于一个他们上一辈就是他们的父母的一种模仿。
嗯，是。
嗯，
就感觉这种话我也会说，然后但是我会说的话我可能就是在学我妈。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在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不用跟我父母说，我的内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在这样，已经在这样跟我自己讲话了，就是你看看说什么来着。
是，我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个事儿就是，对，不是大事儿，不太重要，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来自于我爸这个方向。然后那天后来我们开走了之后，然后后排的同学就在说这个事儿，他就会说如果是他爸妈的话肯定就会骂他什么的，
对，
责怪他。
嗯，
但其实那种骂和责怪，我觉得比方说像我妈，她可能当时的情绪也是，她是着急，她可能担心，但可能她脱口而出的那种表达就会变成，哎，怎么回事，就是，哎，让你好好小心一点之类的。
对，或者说让你别看别看。
我会想象到，就是比如说像我爸对我弟，他可能第一反应甚至不是担心对方的健康或者是生命安全，他可能会说你把车蹭了，就类似那种。也有可能蹭成啥样了，就类似这种的。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就是很真实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也不代表他不担心小孩吧，就是，
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我三姨，她就是给我买了一个，就是当时就是小朋友最流行的一种白色的丝袜，你知道，连裤袜，白色的小朋友穿的那种连裤袜，可以穿裙子的时候穿，她就觉得给我买了，我穿着特好看，她特开心。后来有一天我们回老家，就一块去爬山，然后啪我就摔在那儿了，然后我三姨就特别着急的从远处跑过来，然后扶起我就说，快快快快看看袜子坏没有。一句关心我本人的话都没有。
真的，
可能他也不是不想关心，
脱口而出，
真的脱口而出的想法，就是好奇。
就是本来脑子里想的是，哎，你没有摔坏，就你腿没有摔坏，然后出嘴就变成你袜子有没有摔坏。
其实就是想看袜子。
是，所以现在想教教这些父母们，如果我们要是摔跤了，如果那个小朋友哭的话，就可以跟他说，哦，肯定很疼，真的很疼，然后就只要去回应他的这个疼痛就行，也不用说没事没事，别哭别哭，不疼不疼，
妈妈帮你打地，
对对对，我打这个破桌子，坏桌子打他，
谁让你摔我们家宝宝的。
对，这个也不用，
这些话都是你们跟谁学。
我也听过，小时候也听过。
我就是一个平衡性不怎么好的人。我小时候老摔跤，大概一个月可能得摔三次擦破皮那种，就是然后我就很害怕，因为我每次摔完跤回去都要挨训，就我明明已经很疼了在哭，然后还得挨训，你怎么走路都会摔，走在平地上都在摔，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各种各样的。然后我后来就是那种摔了跤就不说，就是如果腿上有那个疤，我就回去先换一条长裤子什么的，然后就是不能让他们看见我摔跤。然后就有一次磕到那个马路牙子上了，那个背磕上去了一下硬伤，我就感觉我骨头断，但其实没有，我又回去忍着不说。然后到了第二天，我就是后面青了一大片嘛，其实你就有点站不起来那种，被发现了，但被发现了就又要被责备一遍，你怎么不跟家里说？就好像其实他们挺关心你的，心疼你摔跤摔疼了，但是就怪我走路走不好。
对，
我还编过瞎话，我有一次摔完跤之后我回去了，穿着短裤藏不住嘛，然后他们问我怎么摔了，我说后面有同学推我。
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小，然后放学回家的路上就老有一个，我们就是一个院的，当时我们那个一个院住的都是一个单位的，那个邻居家一小男孩就老跟着我旁边走，然后他一边走就在我旁边玩那个竹蜻蜓，这样搓搓搓，然后那个就飞起来，然后他就故意要在围着我身边玩，就想好像想用那个竹蜻蜓就是飞到我身上或者怎么着的，就是他就在干扰我那种感觉，就很讨厌。就是反正那个年纪的男孩，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有可能是喜欢我，这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想引起你的注意，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反正后来他我就很烦。但是我小的时候不是那种就锋芒毕露的人，然后就是我不会就是说哎你好烦怎么样的，我是忍着忍着。然后后来他那竹蜻蜓真的滑到我脸上了，就是那个因为它是旋转的很薄的那种片嘛，就唰就这样从我的侧脸滑过去，然后他瞬间就鼓起了那个小领子，你懂是什么意思吗？
渗出来那种一颗一颗的小雪滴，
只有你们河北人。
对，一种就是那一长条就凸起了，就跟那个长大了似的，那个凸起了。我当时我也没有哭，就是我就觉得很生气，跑回家了。然后后来我见到我妈了，我就开始哭，然后我妈就一下子把我拽过来说，咋了？怎么弄呢？咋回事？谁呀？谁呀？你哭什么呀？你说谁呀？然后我当时我就哎呦特别难受，我就又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但我当时就是我已经很委屈了，然后但是他那个给我的反馈就是让我更害怕，然后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把人家供出来。然后我妈就说你说，我带你去找他，你给我说谁呀，你别哭了，那么完蛋呢，谁欺负他，就觉得谁欺负你了你就给我这样。然后我就说谁谁谁，后来我妈就拽着我就上人家家里边去了，就跟那个男孩他妈说，你看你给我们怎么样。然后后来那个他妈就训了那个小孩。然后
这种时候你会觉得很解气还是觉得很尴尬呢？
我很难过。我就是觉得首先因为你当时就是你有一种你已经被伤害了的感觉，其实我就是只是想让我妈先
安抚
我当时的那个情绪，而他我不知道他的心理是什么，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不能让我的小孩挨欺负，但是他当下就没有在意我当时的那个情绪，而他一下上来就是他对我又多了一层责备，就是觉得我没用，我在外边被欺负了，然后我还就只知道自己哭。反正这个就在我印象里边，就是觉得好像我如果在外边受什么委屈， 我也不能跟家里人说。
我有一个也挺类似的，就是我好像小时候已经剪头发，但那个理发师可能把我的耳朵剪破了一点点，
嗯，
然后我可能就哭了，还是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当时也很急，就她的性格应该也不是斗志特别强的那种，在冲突里面。但是我觉得妈妈有可能看到孩子受伤了之后，就会像一个那个一只母熊一样，就充满了攻击性，对对方冲过去了。然后我当时也我就觉得又尴尬又觉得我妈不应该对对方那么凶，我也很难形容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还写了一篇作文写这个就这个场景我的这个感受，后来还被我妈看见那篇。但是我最难受的时刻是当我妈看见这篇作文，然后我又觉得我不应该就是责怪她，然后我当时就真的是躲在我们家的厕所里面哭。
天
我不能面对我妈耶。
我不知道这种情绪对不对，但我大概有时候会有一种你那个当下是有一些叫嫌弃吗，也不是嫌弃，就是你不觉得你妈要当众发那个火，然后你就觉得有点丢人。我会有那种时刻，但是你写出来被她看到之后，你又觉得很自责很内疚。
对对对，
你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想我的妈妈。
对，
我觉得我小时候好多这种情绪。
我觉得我只是基于就是我就是在我们俩的关系发生变化以及我成长以后再返回去观察我们两个的关系之后，对他当时这个行为做出了一层解读，然后好像那个界定他是那是属于他自私的一面，是他不顾及我感受的一面。在那个当下给我的感受也确实是特别的不好，所以我这里边是带着一些指责的。
就是感觉在这种情景下，其实可能作为一个小孩在那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大人理解的那种要去追求一个所谓的公平或者是正义，就是我被伤害了我就希望讨回一个说法，而是他天然的就觉得是我受到了一个伤害，我需要被安抚，然后大人的那个思维可能就是我要替我的小孩找回公道，我要替他出头，因为他是一个孩子，我要保护他，但可能或许对孩子来说那个时候先需要的是
对我
家长的安抚，
对孩子需要的是对于自己的一个处理，而不是对于对方就是那个好像给你造成伤害那个人的某种处理。因为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先处理自己呢，然后家长给对方的这种攻击性就突然让我觉得很恐惧。
对，我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只会站在我的角度想，我觉得如果是我的小孩的话，就是他在哭的时候我应该先问他怎么了，就是你怎么了，然后是怎么回事，我先安慰他。然后这种事儿其实类似的就发生过很多次，就是我妈会把很多她的情绪就是一下爆出来就迁怒于我，然后主要是她的行为，就是她总是这样拽着我就瞪着我说你说说，就这样，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恐怖。
就好像是你给他找的这些事儿的那种，
有点那个意思，就是反正挺难受的。
哎，你说他们这一代就没看过什么非暴力沟通吗？就是没有人跟他们说过吗？就是没有人教他们担心就只是担心而已，心疼就只是心疼，你只用表达这个情绪就可以了，你不用给他包装成其他，就是又加着一点指责，又加着很，就是你不要把这事搞得太复杂，你担心就只是担心而已。就为啥他们要搞得那么
我觉得他没有把这个事儿搞得复杂，
或者反而是一种情绪的更
直接
的，
他们
直
觉是觉得他的担心就长成那样了，
可能他小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小时候被这样对待的，所以他就觉得自己
我其实觉得即使我是被这样对待，但是我以后绝对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孩子，因为我知道他感受不好，这个事情让我感受不好，所以我以后也不会那样对待我的小孩。
哦，没有，我就想说汉文说的是个糖啊，这基调怎么被拉得这么丧？
真挺好，挺有共鸣的，还引发讨论了。
对啊，我就觉得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们自己他很多情绪，他自己的很多情绪他都搞不清楚。
然后那你会有一种觉得你爸没有过多参与你小时候的一种后悔，或者是那种情绪吗？或者说要是多参与点就好了的那种感觉吗？
没到后悔，但是我会觉得说，哎，你在这一块做得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小时候，对，但是说这个主要就还是觉得，我就觉得对我们这一代会更有信心嘛，就大家都知道说，大家希望父母是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乔。我想说的呢是一个糖，大概在 2个月前我在酒吧偶遇了我以前曾经约会过的一个男生，然后我大概是2年前曾经跟他约会过，可能5个月左右5、6个月的时间，然后没有在一起，但是约会的那个时间还是很开心的。就是2个月前我在一个半年都没有去过酒吧的情况下，我第一次去酒吧，然后就偶遇了他。他之所以是一个糖的原因，是因为我遇到他了之后，然后跟他很短暂的聊了几句，我觉得给我一种非常好的感觉。那种感觉是，其实我在跟他约会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挺喜欢他的，但也就觉得是好玩而已。但是我再重新遇到他，我看见他，我就觉得我那时候真的很爱他。因为在那个时间我们刚好也在读弗洛姆老师的那本《爱的艺术》，然后他里面就讲，就是爱是对一个人真正从心底里的关心关爱嘛。就刚好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当时真的好相爱。
当时是在酒吧还是说之前约会？
就是人家那5、6个月的约会期间吧。
对，那5、6个月的约会期间，就我们两个真的还挺相爱的。我碰到他的情景就是，他应该是他先看到了我，然后我还没有看到他，但我的余光扫到一个人动作很夸张，然后我隐约听到有一个人大叫了一声 What the fuck， 然后我头转过去我就看到他，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脑子里什么都没想，我跟他隔着大概可能有3、4米左右的距离，然后我就是冲到他面前就抱住了他，然后他也就是他也是把手打开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拥抱，然后就抱来抱去，然后
抱来抱去
有没有亲来亲去呢
那倒是没有，然后就开始说啊，你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工作怎么样，然后生活怎么样，然后搬到了哪里啊什么的，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就是最近的状态很好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就是那我看他那个脸，我就感觉其实他，我能看出来他现在过得很好，就比我们当时在约会的时候过得要好多了，那个感觉是你能从他的脸上看出来的，就他以前有的黑眼圈什么的都没有了，你就一下能感觉这个人的精气神是很好的，然后我就觉得我真的就是好像发自内心的觉得好开心啊，就是好为他开心，因为
他
过得
好，
对，因为他过得好，我跟他拥抱的那个一瞬间，我觉得我脑子里就像回闪起了很多很多我们两个当时约会的时候发生的很多很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两个晚上在春天的晚上，然后在街上随便的散步，然后当时街两边开了很多的花，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花，但它开得很繁茂，那个状态有点像樱花，我就想闻那个花有没有味道，然后我就踮起脚来闻，因为很高，但我还是没有碰到，然后他就从后面把我抱起来，就是反正就是很多这种瞬间，以及我的乳房里面发现有肿块的时候，也是他一直陪着我去想办法，然后去医院做各种检查，虽然其实这些东西他都不太懂，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帮助任何，但他就是一直在我身边待着。他在疫情期间，他那个时候也生活的不太开心，状态很不好的时候，我就想一切办法让他开心起来，带他去长沙玩，然后给他安排好一切的行程，就是从订票到酒店到去哪里这种，然后他只要跟我走就好了。我觉得我在回想起这些的时候，同时我好像也突然意识到，回想起很多约会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倾向于记得一些不是特别好的时刻，就是那些你很痛苦的时候，或者你爱而不得的时候，或者你跟这个人产生了矛盾的时候，但是我在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那些很好很好的时间其实更重要，就是我竟然不那么经常的想起那些事情来，这让我也觉得很惊讶，就是我竟然总是想那些痛苦，不想这些很好很好的时间时候，就是好像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提醒，就是重逢之后再聊了对方各自的情况之后，然后他突然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他说虽然我们两个经历过很多很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会永远记得那些所有好的事情，我就觉得这个话吧听起来就好像也有点咋说呢，就是对，有点虚，有点大，有点装装的哈，但是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看到他的眼睛，我就觉得我相信他是真诚的，然后我也 被他感染到，我觉得因为我在那一刻也是那么想的。然后我就觉得虽然我们两个最后也没有在一起，然后也确实就跟他说的最后分开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两个人可能过得也都不开心，但是我还是觉得相爱的那可能很短暂，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好像就他照亮了我那两三个月的生活，我就觉得很感谢。但其实我都不知道到底是感谢他还是感谢那个时候我也毫无保留的付出了我的爱，就觉得可能也很感谢这个相遇，就是觉得感谢，但你不知道要去感谢谁。嗯，反正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就会觉得原来相爱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事情，以及我怎么就能把他忘了，就是我怎么就能不经常的想起来，以及我怎么就能总是想自己那些痛苦的事情而把这些好的东西都忘了。对，这个就我觉得就是一个糖，虽然我们两个在偶遇之后其实后面都没有联系，我觉得确实我们两个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参与对方的生活了，但是重逢依然是让我觉得非常好的事情。这两个月我偶尔想起来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心里很温暖。
那不会再想再继续吗？再发展吗？
不会，我觉得就是那种爱过了的感觉，就你只是想起来原来那段时间是很好的，我觉得没有再续的想法。其实
那之前为什么也没继续下去？
概括的来说是我觉得其实我可能想尽了我的办法付出我的爱，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够。他还是觉得你不够爱我。然后我们两个之间的矛盾经常从一个很小的点，比如他觉得我跟他拥抱的时间不够长，或者说我没有等他自己提前就睡着了。我觉得可能这些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我觉得本质上可能也是我们的关系里面他有他的不安全感，而我不知道怎么解决。反正再见我觉得我自己感觉是没有遗憾的感觉，所以不会想说再续前缘还是什么的。我也能感觉到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我能懂那种感觉，就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然后你心里的一种美好的情感突然被唤起来了，会注入一些力量。我觉得而且小乔老师之前不一直说他是一个不会爱的人吗？然后好像一个瞬间他就抿到了自己原来是爱过的，有爱的能力，然后那种好像是挺开悟的。
是这样。
我最近有这种感受，就是好像是时隔多年之后你终于正视了自己的一段情感，可能之前是会比如说对爱有恐惧啊，或者不愿意承认，但是当你真的正视那个情感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不在乎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只是觉得像拥抱了自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说的这些 S 人们听不懂。
我在试图理解。
就挺妙的，就是跟自己说哦，原来这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那个白眼翻的我耶。
这边也翻了一个。
哦，我是巧，然后我要分享一个糖。就你们都知道，之前反正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做文艺青年四大俗。但这四大俗就是骑行318，辞职去西藏，
咖啡店
开咖啡馆，和
书店吗？
丽江开客栈。我现在结合了一下，我实现了丽江开咖啡馆。这个俗坐实就是文艺青年的身份标签。就是我就是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要拥有一家自己的店。记得我在入职绝对是个妞的时候，我还跟 Alex 说我可能在北京就待半年吧，半年之后我就要去杭州开咖啡馆了，
好像有这么回事。
然后我就说那到时候咱们怎么合作再说。然后后来就是肯定忙疫情啊，就杂七杂八什么事儿，这就放下了，搁置了。但是呢这个梦就像心里的一团小火苗，你只要稍微扇扇风它就又会燃起来。然后我不是谈恋爱了吗，在我认识了我男朋友之后，男朋友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
哎呀，还是个云南人。
哎，对，占据了地利
然后我俩就在说那啥时候开这个咖啡馆呢，然后我俩就盘咖啡馆需要多少钱，又觉得自己都很穷，那就说先挣钱先不想这事儿了，就是说未来肯定会有一天咱们会把这店开起来的。过年的时候我跟他回丽江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古珠啊，熟悉我们的人应该也听过这个名字。古珠来丽江之后呢，他处于一种情绪比较低落复杂，然后对城里的生活产生了很多厌倦的那样一种情况，然后他就开始说哎呀你俩赶紧把咖啡馆开了吧，然后他想要有一种就是在远离都市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自己的归属的那样。然后特别是我们在去某家咖啡馆坐了一下午，然后古珠就莫名其妙在那儿打上工了，就他要帮那个姐姐端盘子洗咖啡杯什么的，他就很快乐，然后他就一直在我耳边像一个苍蝇一样，你们快点开店吧，你们快点开店吧，你们要多少钱啊，然后我这儿可以出多少多少啊，你们快点开店吧，都有人说要给钱了，你再不接这招你就不行了。然后我跟古珠就以去束河，就束河是丽江的另外一个古城，就在束河喝咖啡的时候，我俩就开始走进每一家咖啡店，就开始算这家咖啡店多少钱装修的，设备多少钱，用的什么豆子多少钱，人流多少。我们在那边待了一下午，可能去了两三家店，就越盘就觉得这事儿可行，然后我们就走进了一家店，然后我就直接去问你们家店转吗因为是一个很小小小的店，然后何慧远就我男朋友看到过他转让的信息嘛，然后我就直接问你们转嘛，然后就说转50000，然后我出来就掩不住的想笑，就跟古珠说只要50000就可以在旅游景区里面开一家店。然后我们俩就坐在以喝咖啡的时间，我们俩基本上就把那个店要怎么改要怎么弄就整个都盘好了，然后现在就是缺一个看店的人就我目前是没有办法离开北京，古珠呢也是肯定不可能就守着一个店的。然后我们又想哎，何慧远不是正好也没啥事儿吗，他的梦想不也是开店吗，那他就先回去开。于是我们跟何慧远一商量，他就特别兴奋，他就觉得我没想到我的梦想这么快就实现了，我这就要拥有一家自己的店了，而且他也不用出什么钱，我跟古珠凑一凑那个钱就出来了嘛，很怕那个店被转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钱都交了。
你是20号离开丽江的，对？
嗯，
我们21号走的那天就去谈了个生意，问了下盘不盘，他说多少钱，最低多少钱。然后21号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回程的路上嘛，就给他定下来。现在就特别爽，然后回来之后和会员也没在北京待几天，然后就回丽江筹备开店的事情。这家店将在3月10号
盛大开幕，
盛大开幕。
哎，这个店名叫什么呀？
这个店名，它以前的店名叫米店，我们本来想沿用这个名字，就它不是正好我们在3月开业，又是张伟伟那首歌嘛，然后我们都觉得还不错，然后就说那就沿用这个名字吧。结果那个营业执照申请不下来，哎，米店申请不下来，我们就用了一个我就是可能在5、6年前甚至10年前我想着我开店就要用的名字，就是灯儿晃，就一个重庆的短语，重庆话叫嘚儿晃，然后它的意思就是闲逛，漫无目的的游荡，就是 hang out，
待着。
对，然后我就特喜欢这个词儿，然后就决定用灯儿晃这个词作为店名。
在大众点评上也能搜到是吗？
现在还搜不到
那你们要改些什么软装啊什么那种装修啊什么的吗？
因为它那个店内面积我感觉只有8平米，就是很就跟我们现在这录音棚差不多，就是很小一个店，它店里面其实根本坐不下什么人，然后只能沿街坐在外边，然后那条街特别漂亮，就是你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水草发绿绿油油，
我喜欢那个水草
那
里、啊，就是两边沿街的，中间躺着一条河，
对对对，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石桥，你可以过这个河、
啊、是的是的，
然后呢底下那个水就又是浅浅的，然后底下就长了好多水草，那些水草就完全就像铺成了一个地毯一样在那个河的底下、
嗯、
像头发一样、
嗯、
很长很长很绿很绿，
对，就在那条街上、
嗯、
然后他就只能坐在外面摆一些桌椅，然后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店、
嗯、
但是你就觉得这好像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嗯、
然后好像自己吹嘘了那么多年我要开店我要开咖啡馆，就很轻易的就实现了，就是一个决定的事儿，然后就实现了、
嗯、
然后现在就是巧老板了，
有一个产业了。
对，我在丽江就有一个产业了。然后，
哎，那喜欢开店的人，就是但你人并不在那个店里面，不会就是很打折扣吗？这个体验，
这个体验肯定会稍微打一些折扣。
Okay.
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就是那个店其实并不能养活我。对，我肯定还是得。
估计你们仨都坐在那店里面，客人就都觉得，哎呦，这没
地儿
坐
了。
但是你好像说难听点，你好像心里有了一个归宿。
就是比如说我真的很烦，在城里待得很难受的时候，我好像是可以去那个旅游景区做一个小老板，然后写写稿，然后想着当一个作家，在那里写出一本自己的长篇小说。其实都是一些幻觉的事情。
就是你有一个地方去了。
以前没有，以前也有。
自己也有家可以回。也有作者是在别人的咖啡馆里面也写成了巨著。
有些作者甚至就是个银行职员也写出了巨作。就是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你给自己好像要塑造的一个环境，好像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才能写作。那能塑造咱就塑造一下，管他呢。
主营什么特色产品，拳头产品就最推荐的是什么呢？
美式咖啡吧。
能以我们六个人每个人命名一款咖啡
特调，
吓人！
我倒是想，但是我不瞒大家说，我现在这个研发能力决策权是100%，但研发能力还没跟上。
请品尝我们店的这一款咖啡，叫做 Amber。
但是你们这么一说吧，我脑子里就有画面，我都能想到 Amber 怎么调，然后那个对
地球好人怎么调。
地球好人还没想到，但是 Alex 我也想到怎么调。好，我承诺六杯特调我一定研发出来。欢迎下周到我家视频。
行，
等到清明节我就去坐镇我的馆。然后我很想有一天你们要有机会都来玩，然后你在那儿坐着。
下一步你就再把客栈开起来，然后呢我们就也有地儿
住了。对，
你开那种女性民宿特火
啊。好，
只让女的住。
那还我们怎么办？老板还
和 LGBTQ。
来怪老板还是个男的。看店的还是个男的。就是我们勇气大也可以把丽江当成一个旅行集散地嘛。大家没事就过去多度假什么的也
是，就去雨崩涂个布。
对呀、啊，
再去爬个哈巴。
对，丽江的户外资源也非常丰富啊，欢迎大家都来啊。然后那个也打一个广告，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去丽江玩，就别忘了来束河我的咖啡店，去灯儿晃去逛一逛。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灯儿晃咖啡，然后关注一下我的小红书。
对对哦，对，如果说觉得神牛的听众或者是观众的话，有没有优惠呢？到时候
你到时候报Alex 的名字，我看心情给你折扣，一定让你满意。
行嘞，别忘了找客服要优惠哦。然后我想说我之前准备了的这回的一个砒霜，我今年读书读的比之前多，但也没多少，就是到现在我今年读完了四本书，我觉得我的进度还挺有进步的。但是我刚看人家就是大胡子，就是那个阿富汗奸细那个号，他今天发公众号，他分享他2月份读完了的10本书，然后其中就有我读不下去的书。我就想说我读了四本书，但是还有一堆书我都打开读了，但是都没有读下去。我本来看到读不下去的书也没有那么慌，但是我就是打开已经开始读了，比如说30到50页还没有读下去，但是我又觉得我得打开另外一本，这个书已经积攒了5、6本，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说正在读这个 list 已经太长了，我就已经有点不好意思再换书了。
你读书读得好认真啊。
我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就是我好像很有点把这个事儿变成一个包袱了。我比如说我知道有些书我读上去之后我自己不喜欢或者看上去不好，我可以弃掉这本书，是我可以说它是就没那么好看。但是我现在读的好多书都是被大家公认为大好书，而且最近红的书。比如说乌格雷西奇，就是那个疼痛部和非自愿投降博物馆。应该是叫这名吗？
无条件投降博物馆
、还有李易云，一个是那个他的中译本，就是我该走了嘛，还有一本英文原著的那个鹅之书 The Book of Goose， 然后还有爱丽丝门罗，就是这些作者都是又红大家又公认的好。就是你知道你读不下去不是因为这个书写的烂，是因为你的阅读级别还不够。就是我发现有这样一个事，就是给小朋友买书他会有那种阅读分级，比如说一开 开始看绘本，就是你给这个孩子讲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主阅读。当他能开始自主阅读之后，比如说等从第零级开始，就是一页上面有一个画，然后呢只有一行字，就是这是第零级，他会慢慢的升级上去。那我相信我们这样年纪的阅读者在读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阅读分级，所以呢就这些书就可能是在我的 level 之上了。然后我就觉得一个是我放弃了它呢，我就也挺自我打击的，就是这书我又没磕下来，又没读进去。但是我又特别想再找一本书，就是我非常渴望那种这个书我拿起来我就很想读它，然后并且我把它读完了的那个感觉，尤其是在上面我读完了一本的时候，我又想找到下一本我能够把它读完的书，然后我就找不到它，然后我就读了好几本读不下去，就特痛苦。比如说我又最近找到一本也读完了，然后我又意识到说这个书吧也是那种在我舒适区里面的那种我能读下去的书，那些难的书呢我是不是应该持之以恒，然后把它给 K 下来，还是我就应该对得起我的时间，就是觉得这本书必须要 deserve 我的对它的兴趣才行。然后最近我就搜了一些大家都在说，比如说这个为什么我读一本书专注不下去啊，或者是那种难的书我应该怎么把它读下去啊，这些攻略吧，但我还没有开始实践。对，然后我就找了找人家是怎么说的，我就打算之后就这样实践一下。我觉得我的标准现在有点混乱，可以分两种，然后一种书就是你读完之后就是为了乐趣，为了 pleasure, 为了阅读的快感读的书，然后另外一种书就是为了学习的书。就前者为了快乐的书，你就是觉得发现它不好看了翻不下去了，那你就别看，就因为你还有一柜子的书还没看在等着你。但是后者是那种为了学习的书的话，那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加油，你就继续啃它，因为你的阅读能力必须得通过不断读更难的东西才有可能会提高。或者就是看它同类的书，但是比它稍微浅显一点的，你可以先用它来过渡一下，或者是像我们读书会读那种，比如说之前读弗洛姆《爱的艺术》，要是我自己的话，我可能中间就真的会把它弃掉，但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去读它，最终读完了之后，我觉得还确实是有收获的。然后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还是要记录一个在读什么书的一个 list,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豆瓣来记，反正我之前就没有记过，就是还是有一个概念，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翻了一本书，然后最终在什么时候读完它，然后并且那个正在读的那个 list 应该就不能够太长。
我看他们会用 Notion弄一个自己的那种图书馆，就它可以标状态，就是你读过了，然后你点开还能里面写读书笔记，我觉得应该挺适合阿姐。
可以，那行，我去看看 Notion 好不好？最近我也听很多人推荐 Notion。
是 SJ 是吗
？ISFJ 啊、
我们 TP 人已经对于你的第一个 idea, 我们就已经还可以这样，竟然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就是这个我的这个 list 里面，我必须得把这本书就是读过至少50页以上，都读到第50页的时候吧，我决定要不要把它继续读下去。
就豆瓣评分8.5以上的，至少读到50页。
不行，看豆瓣评分对我来说就没啥用了。然后我还决定建立我的再读清单，是有一些分类的，比如说它其中会包括一本文学书，一本跟性别有关的书。对，你知道吗？我在读《爱的艺术》的时候，我是这样读的，就是我开我的番茄钟，我看15分钟《爱的艺术》，然后我就可以关上它，然后看另外一本小说，然后我再看完了那15分钟小说，我再回去继续看《爱的艺术》。我以前不太能就是混着看书，现在我觉得这样，因为你在看一本难的书，你就需要一些浅显的书来调，或者娱乐的书来调剂一下。所以呢，我的 reading list 可能有一本文学，一本性别，然后一本跟那个 how to 有关的，就可能比较具体的跟，要不然就是育儿书，要不然就是效率，或者是健康和财富相关的。然后还可以再加一个类别，就是某一种拓宽脑洞的阅读，就是跟我们现在工作也无关，或者跟我生活也无关，但是它可能就是令我有兴趣的一个话题。然后或者就再加一本网文。
忘吧
忘吧，捕捉时代情绪。
对，
哎，我可怎么办啊？我现在就都没有读书，就光听他在这儿讲读书，我刚才快睡着了。
最近我跟阿姐夫都是在蔡卷睡完觉之后，基本上就从9:30开始，我们俩就都 在床上自己看自己的书了，然后能大概一直看到困的话看到11点就睡了，不困的话就看到12点。
你们真是一个爱学习的家庭。
但是关键是我也没有做到一个月就读10本书呀，我还有好多书
没看。
为什么
每一个月非得要读10本？
是的，我也不懂，我可能
我一年都读不了一两本。
反正我觉得你的整体的阅读是很细致的，我觉得读10本书的人肯定读不到你这么细致。
但是你知道在我没有拿着便签纸然后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块有一个地方我特想写一句 comment， 但我手上没有那个东西，我就还会有点焦虑。
嗯，
我要把那一页叠起来，然后折的那个角还尽量可以折到就是我想要有分有感想的那一行，但是我又不想要那个书折的太大一个折痕，我都觉得很烦。然后我就会在尽快的拿到便签纸之后我就往回看，然后补回去回忆一下我当时那个想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读完了书又忘了这件事也很令我不爽。
哎，我们 FP 都是觉得这个书如果看不下去就是我跟那个书没啥缘分。
对，
我现在也倾向于这样告诉自己，就这个作者的 MBTI 和我不合。
以及我觉得有些时候那些大家都说好的书，我觉得有时候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你天生跟他不合。
对，
我在人生当中无数次拿起过呼啸山庄这本书，每一次都会睡着。我 I don't know。 就是有时候你对一本书过于执着之后，就是比如我记得我好像上初中还是什么时候就试图看过，然后我就没看下去，但我就记得那个很奇怪，就是那个开头很奇怪，然后我就看不懂看不下去，我就把它放下了。然后可能过了几年又有一个什么契机我又碰到它了，我又试图读，然后又读不下去。然后当你两次都读不下去，我觉得这个书就好像你就变成了一种执念
诅咒，
尤其你就又会特别注意大家说他好的时候
啊，对，
你就想说啊，怎么都在说他好，可我就是读不下去。
就是乌格雷西奇这个作者，他的书的封面我在朋友圈里面就是老出现，老是一些就是逼格很高的朋友们在说，哎呀，这书
太
好
了，
太
好
了。
对，我也很惊讶，常木然这么多年还没过去这个坎儿。
就比如说你看一个剧别人都说好，但是你看不下去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吗？
这个世界上好东西也太多了。对，然后比如说大家都说继承之战好，
你就看不下去。
在座至少有3位已经安利过我了，我就看不下去，那就算了，我看别的好东西，我喜欢的就行。我现在会觉得读书这个事情学习那一块我觉得我们就不谈那个东西，就是你知道这本书好，对你的工作对你的人生有用，那就是硬啃就把它啃下来。但更多的时候读书是一种获取，就打开眼界和获得阅读快感的一个事情。你没有阅读快感你就放弃了，比如说他们说他们仨不爱读书，那他们快感是从别地儿来的。
所以我就打算分这样两类，就是快感是快感那边，学习是学习那边，但同样也是
可以兼得的吗？
可
以
啊。
因为我发现我就年后我立志今年成为一个读，没有，我没有给自己定任何目标，但我最近在看你推荐的那个掌控习惯，就是我现在开始能让我阅读下去的形成那种流的感觉，确实是一些工具书。我觉得我很渴望获得一些方法，但是我发现我读这种我挺快乐，而且我挺能读得进去，但我发现我也就是4-5天才拿起来看一会儿，可能看还不到一小章，就是我连看这种让我觉得还可以能挺看得下去我都没有进入到过一个看掌控习惯，还没有形成看书的习惯，就想形成看书的习惯。
我刚刚菲姐说这个，然后包括你说那个阅读的分级，我有一个感觉，这个分级不是高级和低级，不是说看那个
严肃的文学、
就是高级，看福柯就是高级，看
工具书、
对，
或者什么网文就是低级。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偏好，就是你在阅读的之前你会有自己的偏好。而我进入阅读就是通过侦探小说，它就是一个偏好，但是它其实是你要打开自己的偏好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我还是会想要再挑战自己，再读一些没有，就是有点突破舒适区的东西。但同时我也知道，就是阅读它没有高下之分，你再读就是挺好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想知道那个
读书真的
收获，差距在哪儿呢？就是。
我的角度就是能够享受文字的美感，就跟你能够去听音乐去看戏剧 去感受不同的艺术形式一样，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你多一种感知力，你对文字的感知也是一种能力嘛，就跟你喜欢音乐一样，我觉得它其实是多一种感知力。
我觉得我读书的时候会从这个人物他会做什么事情，说什么样话，做什么人生选择来跟我自己的习惯来比较，就这一部作品下来，你会觉得就是对于这个人物的了解好像比你身边的朋友会更多，你就会进入到他的那，带入到他的身份，然后就会对比一下，就会好像是能够找到一些自己的局限或者是跟别人的差异的地方。对我来说是个自我进步的一个素材。
反正我就是在培养我的艺术鉴赏能力。
哦，是哦，
我也不知道，好像有这种感觉吧。
那我就是单纯就是玩乐心态读，所以我经常读，比如读一百页就不想看就不想看了，然后有时候一本书翻开就一口气就读完，就中间不休息，看个通宵什么的都有可能。
我就继续再践行一下我之前就查到的这些小方法，然后看看会对我来说有没有用吧。
哎，我们
过段时间再给大
家。想看书单，想看书单，
想看书单，
你没读下去的
人都可以来看看，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因为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还是充满期待的回去的，然后因为我今年就觉得我本命年嘛，然后属龙，就是人中龙凤，要回家过年了。然后我是觉得如果让我总结的话，我就是觉得我这个年过的就是一个严重被忽视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其实对年的期待的本身可能还是我在期待那种传统的一家团聚，所以我回去之前我就很认真的给我妈我爸然后我家里，反正就家里所有人吧，然后就给很认真的给他们挑了礼物，然后回去那天我就把送给我妈的礼物给了她，以后她就特别开心，然后我就知道哎，我买对了，因为她今年特喜欢唱歌，然后我就给她买了一个那个唱吧的那个话筒，然后我就特得意，然后正在得意的时候，然后哥他们一家就回来了，搬了一堆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大包小包的。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家是一个严重重男轻女的家庭，然后加上从前我跟我哥之间是有过还挺严重的矛盾，然后他以及他给我带来过创伤，就是他曾经以暴力对待过我，然后因为这件事儿还导致了我一些特别不好的经历吧什么的，所以他就回去了以后呢，就是真的就是浩浩荡荡的，然后把那些东西把他派搬到我妈那儿，我妈家里，然后我感觉出来我妈也特别开心，就是显然就比收到我的礼物要更开心一些。当时我老公特逗，我老公就说完了咱们输了这就存在着这种比较你知道吗。我其实还有一个不开心的点是什么，就是今年我侄女养了一只小狗，那小狗很可爱，然后我就发现我哥老是骂他然后打他，因为那个小狗还不会定点拉尿拉屎，然后他还吃屎就狗小狗都吃屎，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那它就是从小吃原来
的
又吃自己的屎也吃别人的屎，
他说他就是拉完了一不注意他就会吃了，然后我哥就作为这只小狗的主要的训导者，他好像就拥有了一种对这个狗可以为所欲为的权利。那天早上就看见他就拽着那个小狗的两个前腿靠在墙上就在训他，然后就一直拿眼睛跟他对视就怒瞪着他，然后我妈他们说他已经在那儿待了20多分钟了，就让那小狗那样在那儿罚站你知道吗，就那小狗眼睛都红了，
我就很生气，但是你知道我那个生气里边又有一层我对自己的愤怒，就是我不敢制止这件事情，我对自己非常的失望，就我很厌恶我自己这样。
你也得保护你自己，你在你哥面前肯定你会有一种，
我觉得这里边确实有一个自己的代入，就是可能曾经因为我被他打过，我见过他那种使用暴力时候很狰狞的那种表情啊什么的，我又同时在跟我侄女商量，我说你要不要在这只小狗6个月之前就是带他去北京上一个什么训狗的学校，就是让他这些毛病可以那个学校可以帮你改一改，这样我想的就是这样他可以避免挨打，就是这个事儿是一直就充斥在我过年的这几天，因为我们都在一起就在家，这次过年就是再一次提醒了我，就是我就是我家那个不太被关注的人。然后后来我就是又去看了我爸，因为我爸跟我妈离婚了，然后 今年过年回去，我就问了他一句，我也是嘴贱，我就问他，我说你，哎，我说爸，你知道今年我是本命年吗？然后我爸就说不知道。就是这个答案又好像就是我能预料到他会这样说，我也没什么意外的，但他说出来我就又真的觉得你真的就是完全不在意我，你完全不在乎。然后我说你不知道我属龙吗？他说不知道。啊，我就记着我自己的。然后我就问他知道我那个妹妹是属什么的吗？就是同父异母的妹妹。然后他说嗯，中路是属龙，好像是属龙，因为跟他妈是一个属性。然后他又问了一句说你哥是属马的是吧？我说嗯。然后就觉得你都记得，然后但是你就是不记得我的。就是这个过年在家，其实我在年前我就觉得我不管在工作还是什么事儿上，我遇到了其实挺多不顺心的事儿。我就是也挺想回来，包括李少峰不让我养狗的时候，我其实挺想跟我妈吐槽的。然后还有我在巅峰就是不做了，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件事儿，就是我想跟他们说说。然后就我爸就是完全都不知道我有巅峰这摊事儿，或者说我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事儿，他都不知道。然后包括我想跟我妈聊，我妈好像也不是很感兴趣。就是我妈你知道吗，我跟她说什么，说我的不快乐，说我的好，或者分享我的一些成绩啊，我的开心啊，他从来不会看着我的眼睛。就是你可能跟他说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就去打电话了，就是你明明在跟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最那什么的是李少峰，李少峰一回家吧，你知道可能在北京那个环境他是格外依赖我的。然后等他回到他的原生家庭里，其实他的原生家庭里就是他觉得有他足够的爱可以支持他，所以他好像就会在那个时候格外的忽略我。所以那两天我真的实在是想不出什么能让自己开心的办法，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买点花放吧，就是毕竟是过年嘛。我说你要不那个问你的朋友有没有卖的，然后他就不愿意帮我问，他就说哎呀现在都不让放了，但是那几天我们家就到处其实都大家都在放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肯定是能买得到的，而且他在老家的朋友比我的朋友多，然后我就想说你帮我问问嘛。然后他就说哎呀行我帮你问问。然后他帮我问了一个，然后买了那个，他就问我要什么款式，我其实就想要那仙女棒你知道吗，我想要那仙女棒和那个叫什么舞龙棒。我
买了一箱加特林，
我今天也是。
他买的不是那
个，
他买的是那种大的，
他买的是那种导弹。
然后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要的是那个仙女棒，我说我想要那种小精致的。然后
就这个，
反正他买的不对。然后他说他那没有。然后我说那你再帮我问问其他的朋友呢，肯定还有别人卖吧。就不想给我问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放仙女棒啊。然后我特别绝望，我就自己拿了我的手机，然后就联系了一个很多年没有联络的一个我们老家本地的朋友，我就说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卖花的。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推给了我一个，我就加了那个微信，我就自己买了特多，我就报复性的消费，你知道我买了500多块钱的仙女棒，我的
妈呀，
我到现在
那是得有一箱，
我到现在都没有放完。如果你们想放花，可以去我家找我，我还有很多的仙女棒。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去放花了。然后就带着我侄女去的，有一个东西叫水母，它就一窜起来都不知道往哪儿乱跑，你知道吗？那花特吓人，它追着你跑，可吓人了。它一簇窜起来，簇就追着你，然后它 就把我侄女那个衣服给烧了。然后它那衣服还挺贵，其实我侄女也是一个挺。我能感觉出他挺心疼的那个衣服，那就很心疼，但是他又要故作焦虑，因为他也是一个他今年就是刚上大学嘛，外边大二了，然后就也是个小孩呢其实，然后就又能感觉出来他好像有点焦虑，然后他那个焦虑我就觉得心疼是一层，焦虑也可能怕他妈生气吧。然后后来他就给他妈发微信说哎呀羽绒服怎么着了，给什么什么了，我没有羽绒服了，我就说我不穿这羽绒服，就是像是抱怨，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抱怨好像有点怕被责骂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是他妈给他买的毕业礼物，我就完了这事儿大了，我就说你是不是就是特焦虑呀特紧张呀，我就安慰他。然后待会儿他妈就给他回了一个微信，他就拿那个看完那微信他就就开始哭，他就捂着脸就开始哭。他妈说的是没事儿的，说妈妈在攒钱给你买。我的妈呀，我就瞬间明白他为什么哭， 这条微信你猛一看就会觉得哎呀好温暖，就是他妈妈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攒钱给你买，你能明白吗？你信贫，你细贫。就是它里边有一层就是很深就是枷锁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哭得很伤心，我真的突然特别心疼他。我说我能明白你现在情绪肯定很复杂，我是一方面觉得这个事儿挺扫兴的，大过年把你这个贵羽绒服给弄坏了，我是一方面你又觉得很亏欠是吧。他说其实他不回这条微信还好，他说他一回然后真的受不了。我说我能明白他，反正那一天我就也意识到了他这些年其实他也是跟我一样，就他也有很多创伤，因为感觉他那两天也不是很开心。然后我才想到其实他小的时候我就总见我哥打他，所以我就知道其实他有更多创伤，然后他妈妈又是一个让他会产生亏欠感的一种爱的方式。我觉得他其实也承担了挺多东西的，所以我那天拉着他手我就说那个你记着，我说我也是你的亲人，我也会爱你的，我说我不需要你回报我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我也是，然后那一刻又觉得哦，我有亲人了。我就做了一个视频，然后我现在讲的就是跟我那个视频里说的一模一样，因为有一些细节我其实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自己做的那视频我看了很多遍，所以我现在复述出来都还挺容易复述的，就大概就是真实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条视频发出去就下面很多留言，然后就还有人说他也会爱我什么的，然后以及有一些人说找到了共鸣啊，然后那个意思就是他也是这样的。
那个视频当时我看完之后立马跟嘎嘎说我没看完，我看到一半我退出来了，太生气了。
对，还有汉文这种，那天汉文给我发微信就说气死我了，然后我也觉得终于有人能懂了。我本来还想就我爸那个鬼样子我要不要给他放到网上去。我确实就是这么过的，然后他也确实就是那个样子，我就想我想让别人理解我。
下一位老师请你带我们同行。
哎呀，就是我跟嘎哥为什么放最后也是有原因的，我是菲菲。然后呢我跟他讲的都是原生家庭的事儿，就我跟他不太一样，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这一年多或者这两年来跟我的原生家庭或者说是跟我自己对原生家庭的看法和解了。也许有我们这边老粉或者是听播客熟悉我们的人也许大概隐约知道一些我的一些家庭背景的信息，就是我们家有三个小孩，然后呢我是农村长大的小孩。我的父母就是都是务农，但是现在可能这两年他们我爸爸在外打工，我妈妈是住家的那种月嫂，然后我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然后我为什么说我跟我的原生家庭和解了，也是因为就之前的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好像一直都对我的原生家庭很自卑。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其实是一个我很不好意思宣之于口的东西，就是我不好意思承认。当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可能从小到大发生过很多次类似这种因为客观的家庭条件的这种东西被别人比较，然后带给自己的创伤和情绪没有得到很好的疏导。就比如说当时上高中的时候班里就会分为住校生走读生，那住校生就是因为我们是在县里上的学校，而我们家住在农村的话因为离家太远所以就必须住校。而为什么那些人是走读生，就是因为他们在县里，他们家在县里就有房子，就是他们是县城的人。然后呢我就觉得从那时候开始好像就产生了一种这种
阶级
阶级等级上的这种差距，就是这种比较可能在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更大的城市之后会体现得更明显。也跟你们讲过，就是我第一份正式工作然后当时有一个单位的姐姐，我觉得她一直以来好像都对我就是存在着一种觉得我没见过世面的一种鄙夷。她有一次在我干一个什么事情不太熟练的时候，她就会说你这个做法怎么那么像乡下人。就我肯定如我理性方面我知道这些都是就是我遇到的那些人是烂人， 或者是他跟我的原生家庭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客观条件可能我出生在一个不算特别富裕的环境，然后我当然知道我不应该怪我的原生家庭，我不应该怪我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也是一个就是正常的父母，他们也是爱我的，甚至三个小孩里面我觉得他们最爱我，因为我学习成绩好我就是让他们特有面儿，
最争气，
当然肯定我这个争气也是有一种想要摆脱他们的那个感觉，就是好像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几乎就没有主动的怎么找过他们，微信聊天也好打电话也好视频也好，我没有这个想法主动找他们，我好像一直都想要跟原生家庭摆脱，然后我自己又很怨恨我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就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想他们，人家也没做错什么，我自己又很自责，然后包括我要开始考虑比如说我想找对象，就是我是一个心事儿很重的人，我会想得很远，然后当时在北京最不自信的时候我甚至会想，我说谁愿意跟我结婚，谁愿意跟我谈恋爱，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说中国的这种婚姻就还是很看重双方家庭是否门当户对，又这个又那个，我想说我们家这样谁愿意跟我结婚，谁愿意看得上我，但就是为什么说他是个糖，就是因为我不是谈了个对象吗就是跟孙叔在一起4年多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全归结于他，又好像显得就是我找到了一个愿意包容我这个家庭的人，但我觉得就是不完全是这样，而是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是一段很好的关系，然后这个好的关系让我觉得那些外在的客观的物质条件根本就不重要，就是在我把我这个内心最黑暗的东西暴露给他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说，他就说叔叔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要养你们三个小孩，就是他是真心的，他不是说不嫌弃我们家，而是他真心的觉得这没什么，就这不重要，然后慢慢的也是因为我这两年我更自信了，我的能力变得更强了，然后我有那样的能力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意识到这个事情它就是很容易解决的，别人就比如说跟原生家庭有什么各种的矛盾，我觉得都是就比如说像嘎嘎这种，我听起来我也很觉得这咋办呀，就是他们不改变那咋整呢，就只能跟他们切割嘛，但我这个真的就是我自己看开了就好了，我自己很自责和很内疚的，确实就是这不是我父母的错，而我一直好像把那层自卑的情绪甚至最严重最极端的那几年，把我对于自己的不成功也好不成器也好或者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都归咎于在原生家庭这一点上，但这其实难道不是我给自己就找的借口吗，现在我对于承认这些不再有这个自卑和嫌弃的情绪这方面真的已经缓解了很多，而下一步其实我要解决的是我觉得我对我父母很亏欠，是因为觉得我这些年把我的这种情绪在跟他们的聊天沟通中我觉得他们有感受到，我现在就觉得很内疚，就是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对他们那么说话，我就想说我不想对他们这样但我还是那样做，但是我当时可能有时候就是控制不住，就是这一年多来发生的改变就是我确实比以前更常的去找他们聊天了，然后我真的很想要好好的爱他们，就是我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说，我说我今天回家我就是有点想缓和我爸和我弟的矛盾嘛，要是之前我根本就不想掺和他们那堆事，然后在那个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我的心理咨询师有一些不解，他说他觉得更多人其实是在长大之后很想要就是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之后就想要脱离原来的那个原生家庭，当时我有一些没 get 到，我就想说我这个想法也很理所应当啊，然后最心理咨询的最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今年过年回家我想要好好的拍一拍他们，然后我意识到就是我没有一张跟他们的合照，我就说到这我情绪就有点崩溃，然后心理咨询师也很动容，就是在那样一个时刻我心理咨询师也有点眼角含泪，然后我当时还挺意外的，就是
咨询师也哭，
咨询师也给我弄哭了，就是他说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孩子终于奔向了他的父母，就是即使他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是想要很想抱抱他的父母，还要重回那个家庭，他好像就理解了为什么我越那么想要参与我们家庭的那些事儿。然后我就觉得未来我真的就是想要对他们好好的，我很想要好好的爱他们，然后包括这个三八节就是
我给我妈
要进广告，
不是广告，但是真的很值得推荐，就是因为我妈之前在我初高中的时候做过一边就乳房的切除的那个手术，这么多年我一直看在眼里，我觉得她内衣很不舒服，然后她有时候总会有那种调整的动作，她原来可能都是内衣里也许塞一些布，但我以前一直没有把我要给他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放在心上，不是广告，真的不是广告。然后我今年三八节就给我妈买了那个姜好，就是那个于小丹做的那个，
还是植入了，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还挺贵的呢。
嗯，于老师是很好的人，
就买了那个姜好的那个，我先买了一个，我妈说特别好，特别合适。其实买之前我也觉得挺贵的，500多呢。那我就觉得我得给他们买，然后三八节有活动我又再给他买了一个，我想说让他换洗着穿。嗯，你觉得就可能像我这个家庭，就比如说我父母出生在那样的家庭，他们想要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只在解决就是最基本的那个生存的需要，可能他们就会对孩子爱的那个需求少顾及了一些，或者是他们真的就是没有能力爱我。我都理解了，我开始跟我自己的这方面想法和解了，真的不是多大的问题，就我很想好好的弥补一下。
但我觉得刚才菲菲说了好多，就是你提到的你那种原来家庭的出身给你带来自卑的情绪，但同时你理性的又知道就是来自农村没问题，就是说也许你那个受伤和自卑的感觉不一定是因为有某种价值的上下带来的，但因为你的身体还是在告诉你你真实的因为这些事情受过伤，或者它对你来说是个伤痛，然后这部分的你也值得被拥抱。
我昨天在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想象的是一种，我以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真的就是已经很 chill 的在说这些，现在想想真不太可能，确实不太可能。刚刚跟他哭的时候我就想到肯定也会一样，
尤其是你刚刚跟他
对和解，
可能过去几年之后你已经讲过几遍之后你可以到达你理想的那种感觉，但现在应该还是不太可能，挺难的，
尤其第一次讲出来。
但这个真的是个蛮好的开始，好好哦。
你也很好啊，你爸对你
不是，因为我是觉得不是，我跟我原生家庭我父母也会以前有一些矛盾嘛，有过这样的转换之后，你就是觉得其实大家都想要那种很好很棒的跟父母的关系，父爱母爱。比方说像我们这种情况，你过了那个自己的那关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啊，原来我跟我妈也可以这么好，我跟我爸也可以这么好。
对我来说，原来可能就是在我探索自己人生课题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羁绊。我意识到就我的很多想法上的一些所谓的限制性吧，就可能都是基于这个点，就好像这个放下了之后，我真的很想去探索那个更大的自己了，或者去看看探索一下更大的那种内心世界。就是以前可能我对于就比如说像你们恩人的这些，就比如说像乔他跟我说就他是一个悲观主义或者是什么的，这些就是很宏大的一些他自己在思考的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无力去关注这些话题议题，我就觉得我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样，就是我当时甚至有一种觉得咱就破罐子破摔嘛，有种那种感觉，现在就会觉得刚刚开始，真的是刚刚开始。
OK， 那今天就录到这儿。好吧，就大家有觉得舒服一些吗？两位老师你们觉得怎么样？关心，
我也是，
主要是我们也关心你们俩的状态，
还行吧。不说就都行，好像我的哭也不是一种伤心。感觉也有伤心，很复杂，但是一种释怀，可能也是吧。就是不提就都还可以了，好像处理，因为这毕竟老说处理这个已经很成熟了，不想就没事。
也欢迎大家就是把评论区当成一个树洞，分享一下你最近碰到的糖或者砒霜。
好的， OK， 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拜
拜。